认识上帝的默示，
回顾救恩的历史，
重温生活的诫命，
领受立约的应许。
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，李重恩老师主讲。
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旧约浅说，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我是李重恩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呢是旧约浅说的第九讲了，我给了一个的主题，叫做领袖学堂。领袖学堂，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呢，乱世会出英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确，要来认识了解一个圣经历史当中的乱世，但到底这个乱世是否成就了一些的英雄呢？那稍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留心的来听听。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这个历史阶段呢，就是士师时期。士师记让我们了解有士师的这个时期。话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直到扫罗被立为王，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王国，中间呢所经历的时间，离开埃及到立王立国呢，当中共有396年。这390多年呢，又可以分成为三个主要的时期。首先是旷野漂流的40年，然后呢是约书亚时代的16年，接着就是士师记当中的士师时代340年。那这样一分你就看到，主要的段落呢就是士师记的340年的时间。而这300多年呢，也可以说以色列人的一个黑暗时代，因为这个时代跟刚刚过去的约书亚的时代呢，形成了相当强烈的一个对比。之前约书亚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胜利的时代，荣耀的时代，但到了士师的时代呢，却是一个失败的时代，一个羞辱的时代。在士师记里，以色列人没有王，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。其实他们不是没有领袖，不是没有王，反过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来作为他们君王的这样的尊崇，接受从神而来作王的管制，以致人们任意而行。除了任意而行犯罪失败之外，就是呢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混杂，社会上充满了悲剧，以色列人离弃了真神，反而呢去拜偶像，也遭受了四围外族的压迫，也受外族的影响，那种的生活，那种的素质，那些的道德呢，都出现很多问题。但是这个时代又让我们看到，只要以色列神的百姓呼求神的话呢，仍然可以得到拯救。不过得帮助之后，很快的他们又再一次回复到之前背叛犯罪的那种的光景当中，又重新受到了仇敌外族的欺压。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300多年当中呢，就是不断重复又重复着这样一个循环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自己去反省一下，这是不是好像今天一些基督徒一些弟兄姊妹的写照呢？经历了犯罪，求神的帮助，得到解决，得到拯救，但然后很快又再进入犯罪的网罗当中。哇，这样的循环令人呢深受捆绑。神对士师记的默示，还有这卷书的一个的编辑编排呢，看来都有很特别的一面。因为呢，内容并没有完全的把这300多年的历史都记录下来，而是呢选取了个别的人物和事件作为重点式的记录，目的呢就是要显明属灵的真理、信仰的教导。 因此呢，我们翻开看士师记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对底波拉、基甸、参孙等等有代表性的士师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虽然不能够全面掌握整个历史阶段，但还是透过个别的人物，我们了解到士师时代的特征，还有当代的问题。这个士师时期的历史呢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在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离开世界之后，就开始了这个历史阶段。他们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的。这样，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，夺了那全地，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。诶，看来事情很好啊，是一个太平的时代，没有征战的时代。约书亚分地完了，他知道自己呢年纪老了，将会走世人必走的路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他聚集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，还有所有的官长，告诉、吩咐、警戒他们以下的一些重要事项，包括什么呢？第一，剩下的迦南人，神必定按着所应许的将他们赶出去，以色列人必得他们的地为业。第二，要爱主，要信靠主，要遵行摩西的律法。第三，要分隔开来，不可与迦南人混杂，不可侍奉敬拜他们的神。第四，如果以色列人转去与外族人联系，神必定不会将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反倒过来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，直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灭亡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很清楚的提醒和警告。约书亚把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这个地方，又召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，所有官长都来到神的面前，讯问他们：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其实以色列人都知道，神曾经救赎他们脱离埃及，也在旷野当中一直保守他们。虽然经历了旷野生活的40年，但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所以理所当然呢，百姓听到约书亚这个的问题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然说，断不敢离弃神去侍奉别神，他们都表示定要侍奉耶和华。就在这样的回答之下，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立约，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，将一切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。因着这约，在往后的400多年中，虽然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尽力的来信靠主，也没有全心的去爱主，但是立约的主仍然没有忘记他们。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所立的约，以色列人虽然失约，但神仍然爱他们。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但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一次又一次的拯救。其实，今天神也常常会提醒他的儿女要做明智的选择。既然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脱离了黑暗权势的辖制，就应该把自己好好的、全然的献给神，当作一个活祭，然后又将自己在地上的生活放在神的手里，让神来掌管。这样的决定是信仰的一个立志，是一个许愿，也是对神的一个奉献和委身。 在约书亚死了之后，以色列人怎样发展到士师的这个历史阶段呢？那事情是这样的，约书亚死了，以色列人按着所吩咐的去得那未得之地。出发之前呢，他们求问神，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打胜仗，拿住了当地的王，也将迦南人的城进行毁灭。但是啊，好景不长，在士师记的一章十九节开始呢，第一次记载了犹大人虽然连同西面仍然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到了一章二十一节又记载便雅悯人不能赶出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其后马拿西、以法莲、西布伦、亚舍、拿弗他利等等这些支派都没有成功的赶出当地居民，反而他们将当地居民呢变成了服苦的人，就是成为他们的奴役，为他们来效力。经文没有提到以撒家啊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详情。至于但这个支派呢，恐怕也是非常失败，因为他们在获分的土地上呢得不到地业，成为了第一个要迁移的支派。在迁移的途中，在以法莲山地上，他们得着了一个像，还有一个利未人。他们呢就把这个像还有利未人带到黑门山的南边，将那在河东所划分的马拿西半支派的境内，靠近拿弗他利的拉邑成为了自己的地业。他们把拉邑改名作为但，但人成为以色列众支派当中第一个为自己设立偶像的支派。另外呢，似乎看来也有很多利未人并不能够在他们所得到分派的48个祭司城当中呢得到土地，以致他们呢也随处迁移。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呢？为什么但支派得不到地业呢？为什么有利未人随处的迁徙呢？是否神没有帮助他们？是否神没有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就不能打胜仗呢？那当我们呢透过经文去了解呢，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，真的可以推断出来，就是神确实没有帮助他们，也没有与他们同在。但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知道原因，不是神放弃他们，而是他们先违背了神。神并没有帮助这些以色列人，第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留下了当地的居民来作为苦工，作为服苦的人，要当地的居民来服侍以色列人。其次的原因呢，可能是这个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信靠神的心。当他们看见平原的居民拥有铁车，哎呀，好像呢不能打败他们呢，好像呢有很多的困难呢，于是他们呢就忘记投靠主，反而选择看来更容易的一种的途径，就是与当地的居民立约啊，过彼此和睦的生活。所谓彼此和睦哈，但结果呢反过来就受外邦外族的影响。以色列人他们的抉择本身已经违反了神的吩咐，于是神差遣他的使者去问他们为何这样行，当中表达了神对他们的不满。以色列人与迦南人混杂的结果，就是这些原本属于神的子民呢，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去拜别的神，去拜偶像。所以神的怒气发作，宣告呢，迦南人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。神把以色列人交给四围的仇敌，在他们面前，以色列人再也不能站得住。那当时神的百姓有什么回应呢？他们只是懂得放声而哭，但是却不懂得悔改回转。旧的一代过去，新的一代兴起，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知道神，不再认识神，不再信靠神，也不知道神为过去以色列人曾经行过的奇事大事。 那当情况这样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理由去追究责任，就是旧一代的上一辈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难辞其咎。身为长辈，没有把神的作为好好的向后人后辈来讲述来教导，难怪后一辈的以色列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信仰的教导，属灵的教导，必须坚持好好的去继续进行，才能够帮助初信的一代同样的认识神，跟随神。那面对着这样的一些不再认识神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神一方面留下迦南人作为他们的荆棘和网罗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借此来试验他们，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神的道不肯呢，又以此叫他们知道和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这个时期，神容许不同的外邦人兴起，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，压迫他们，使他们呢懂得回转呼求神，而在多次遭受欺压之下，神都为他们兴起了士师作为领袖去拯救他们。不过看来呢，百姓还是不能从中领受到长久的教训。第一，他们受到欺压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立时的就来呼求神。第二，当神拯救他们之后呢，他们仍然很快的就回复到之前离弃神的那种光景，继续去过自己所向往的生活，继续的犯罪，任意而行，把神抛于脑后。士师记21:25这样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个人任意而行，这可以说是士师记的一个主题，也是当日以色列人景况的最佳的描写。神为以色列人所建立的原本是一个由神来主导管制的这样的国度，但这样的国度也是需要有属灵上与神亲近的领袖来做领导的，来做推动的，来做教导的。但是当时我们看一看哈，大祭司应该是代表神的，祭司和利未人也应该是在信仰和灵性上帮助教导以色列人的。不过看来他们都没有遵行自己本身的责任，反而在一些犯罪的事情、道德堕落的事情上，我们看到利未人的参与，我们看到有祭司的参与。当这些以色列人受欺压，他们呼求神，神仍然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士师的主要工作呢，正如他们英文名称所表示的，就是负责审判，负责管理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在士师记我们呢看到这些士师呢主要是军事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，去征战的。士师记2:16说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的历史呢，有一些士师呢是个别行动的，单人匹马独自前往去攻击敌人。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士师呢，有一些的地方呢是跟先知相同的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，而不是出于人的委任。而当他们被神拣选之后呢，他们都能够得到呢从神从圣灵那里来的特别的能力，或者是特别的智慧，能够做出寻常人不能做的事情，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。我们也看到不是所有的士师呢都负责审判管理整个以色列地的，因为呢有一些士师只是负责某一些的地区，或者是审判管理某一个的支派，所以呢在某些的时候呢也会同时有两位士师在以色列出现的，就像 耶夫他和参孙啊，就有一段时间呢，他们是同时啊，但在不同的地方呢，去治理着以色列的。耶夫他在约旦河东审判和管理，并且抵挡亚门人。至于参孙，他就在犹大面对非利士人。在圣经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里记载的出现了15位的士师，但如果哈、啊、我们撇除了当中的亚比米勒、以利和撒母耳呢，就只有12位士师了。亚比米勒在他3年的治理期间，其实他本身呢是一个反叛者哈、啊，一个负面的代表。至于以利呢，他的大祭司的职分就比较士师的这个身份呢来得更加的明显。至于另一位撒母耳，他的先知的职分呢也比士师的这个身份呢更强。因此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同意，圣经呢这里记载呢应该共有12位士师，而12位士师当中呢有6位比较重要的，他们分别是俄陀涅、以弗、底波拉、基甸、耶弗他和参孙。这6位士师一共为以色列人前后带来了200年多一点的太平时间。这6位士师其实也代表了6个拯救，也代表了6次离弃神的这样的循环。整个340年的士师历史呢，其实都是犯罪、受苦、哀求还有救赎的这样的循环。6位士师占了士师记第3章到第16章全部的经文。在这些循环当中，以色列人受苦是出于神给他们的攻击，是神给他们的刑罚，回应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有这样的结局。紧随着士师记3章7节还有10章6节记下了百姓所行的恶是什么呢？就是侍奉巴利、亚斯他路和其余外邦人的神。从历史的考证当中，我们知道为了取悦迦南地的神呢，在拜祭偶像的同时，他们的祭司呢会行淫，淫乱成为他们拜祭活动当中的一部分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。刚才的经文就印证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一个循环，一个的典型就是犯罪、受苦、哀求，然后救赎的这样一个循环。士师的时代告诉了我们，神其实一直在找寻合用的仆人来成为领袖。这些仆人就是那些聆听神的话语、接受神的能力，也愿意行出神旨意的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无论出身背景。最著名的几位士师呢，似乎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和限制。这些仆人本来都是软弱的，却因着他们愿意靠主，所以刚强起来。基甸、耶夫他、参孙，他们都完成了神所吩咐的任务，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属灵领袖。这就反映了 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灵命，人的素质有问题，没有办法做出生命的榜样。但由于神要持守他对选民的应许，所以一再显明他的拯救，用领袖，用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。当然我们常常期望啊，可以看到生命和侍奉同样出色的主的仆人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的仆人总有自己的瑕疵，不会完全的。这样的事实也不应该成为啊，我们放纵自己犯罪失败或者拒绝上进的一个借口，因为我们都要致力建立像耶稣基督的品格，为了荣耀神而使用神给我们的才干能力。士师成就了神要他们做的事情，关键是他们愿意信靠神的话语，愿意被神来使用。在这样一个失败黑暗的时代，士师记还是有胜利的记录的。只要那里有人呼求神，信靠主，神就继续施恩。人的不信，人的叛逆，不会令神的应许落空无效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，我们侍奉的决心，也将会决定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到底是失败还是得胜。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哈，我要用路德记另一卷书卷作为一个总结。在这个任意而行的黑暗的士师时代，神除了回应呼求者的声音，施行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之外，神的救赎计划继续在进行。路德记就是这样的故事，外邦的寡妇路德，她信靠以色列人的神，追随和服侍她的婆婆拿俄米，神接纳了外邦人的信心，施恩给这位女子，预备了波阿斯作为他的丈夫，也赐给他儿子俄贝德。路德因此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，主耶稣基督的先祖。路德记短短的书卷，让人看见神，看见曙光，看到盼望，神和人的美好关系并没有终止过。下次我们继续学习，再见。